我们看第七，这个第七他就在讲数席，第一席数到第十，在古代的注解里面谈到这个数席，为什么只数一到十？因为一到十这个数字呢是比较刚好，如果你是一数到七或一数到八呢是太短，如果你是一数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数到二十再回来再从一数又太长，所以一数到十呢这个数字是刚好，好比较容易摄心，如果数太多容易散乱，数太少又不够，好又不容易摄心，好所以呢以十这个数为主。如果没有，如果源于意想环色取心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数到十你就念头跑走了，源于意想的意思是说你一数到十没有专心在这个数字上，一好，然后再吸气再数二，好吐气再数二，然后再吸气吐气再数三，这时候内心数，这个没有声音出来，都是内心在数，那么这种状况还没到十呢你就打妄想了，想我瓦斯啊，瓦斯没关啊，衣服没有晒啊，这个小朋友怎么样啊，小朋友今天早上跟我闹啊，开始烦恼，都是这样怪东怪西啊，今天呢在公司怎么样啊，路上怎么样啊，现在多了小三怎么样，这一大堆都是问题，那你这些烦恼源于意想，你就要把它收摄回来，环摄取心，环摄取心，你还是要继续在一数到十。哦，我刚刚提到这个哈，这个戒律很重要，这个如果本身哈有这种外遇的问题啊，哈，还有等等这种啊偷窃贪污了，我们讲贪污了，好贪公家的东西，好等等这些呢，如果戒律没有持守好，你的禅定是不清净的，这个禅会跟邪定相应，这时候跟邪定相应久了你就出问题了，好我们讲走火入魔，好那这就危险，好所以呢它的基础还是在戒，所以我们前面讲静心戒观法，在前面呢讲先戒财色，好还要戒我们的各种啊，我们的各种那个个性脾气好等等呢，这些慢慢把它修好，这时候才能跟正定相应，好所以我们这环摄取心更从一数，就是意思是说如果我开始一数到十打妄想的时候你就不要数到十了，你再从一再开始，啊，大家懂意思吗？如果现在想才数到五，然后我呢想到小孩子，啊，想到别的，啊，先生太太，想到别的去了，那这样子我就，啊，再把它拉回来，再从一再开始。所以意思是一定要有个决心，我呢要摄受自己一到十不打妄想，要这个心来，啊，来数数。好要以这样子的心来数数，好一到十不打妄想，从这个精神来看，如果我们数念珠念佛号，大家不妨可以一串佛珠108颗，我108颗内不打妄想看看，也可以试试看，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108颗内不会想到其他事情去，口念清清楚楚南无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四字，耳朵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面清清楚楚，这三个清清楚楚108颗念珠数过都不打妄想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但是往往数到没多久就开始妄想就起来了，啊，所以老实念佛还是不容易啊，啊还是不容易，啊，底下八者手掌之内自一明珠，细念观珠，心心相续，光明即现。 这里呢是讲另外一个方式，这个呢不劝人家用，因为现在也不适合用，在古代西域可能有这个方式。好，就是我们手掌之内放个明珠啊，一颗珠子啊，这个可做观想，意思是不要放珠也可以啊，就是想手上有颗珠，然后呢细念在这个珠上，好啊，然后心心相续，这个是一个所缘境，所缘境在这个明珠上，这时候你光明会现。因为现在这个法门呢没有人教这个，好，这是古书上有，但是要留意，好，要小心。在南传有一个修行方式，有观明珠的，但是呢观在身体里面，好，身体里面它的观法跟这个又不同，所以可见的哈，在古代传下来是有这种法门，好，是有这种法门。为什么我不劝观这个呢？好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第一个，这个只是一个所缘境，如果按照普依道次第广论，好，他那个所缘境最好放在佛像三十二相的观法上，啊，观白毫相光。啊，如果说你要心绪，心里面系在一境，心系一境，心一定境，好，所缘境缘在某一个地方，心要缘在某一个地方的话，那你可以不用缘，一定要缘在这只是一种参考明珠而已，最好是能够缘在跟法有关的东西上，好像这个，好像佛像，好像我们这个观无量寿经的十六观，这个呢都是各个都是一种境，十六观经啊，好，它的十六观，好像落日观、白毫相观，好等等，这个呢都是观。所以呢，这里他道宣律祖呢只啊举一个这样子一个例子，一个心要有个所缘。那我现在是不太劝人家观了。如果你要观，就观佛像，观前面虚空四十五度上方佛像放光，啊，照射，啊，在我们身心，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基本，也比较安全。啊，也不要观太久，啊，稍微想一下就好。主轴以持名念佛为主，比较安全，因为现在人的身心，他的精神状况，哈。精神状况有时候比较衰弱，你让他观这个有时候会出问题，到时候幻境出来那也不好。好，这个在许多的大德都有交代这件事情。好，就是我们在观想上有时候要留意，如果不适合观想的人不要硬教他观想，有时候他观想他会说他做不来，然后呢观他会觉得好像好，到时候精神会错乱，好，然后有些幻境会出来，那这样也不好。那就持名念佛，把这六次弘名好好的念清清楚楚，你有佛力加持，让身心慢慢稳定啊，这样子呢比较安全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久者如五庭观对治现行五种烦恼，随起随至，随分解脱，啊，烦恼不行令界清净。这里呢讲五庭心观对治现行五种烦恼，这个五庭心观呢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慈悲观。像有些人啊，他贪某样东西贪得很重，我们叫不净观来观想。好，那有些人呢他嗔恨心很重，我们叫慈悲心来观想。像这个嗔恨心很重，哈，这是大家普遍每个人几乎都有的现象。那这个呢叫多修慈悲观，大家一定要多去思维，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进步，是慢慢进步，不可能马上进步，也不可能你学佛，那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，师父啊，有些人说啊，就是没学佛的，有时候会批评学佛的人，啊，批评什么呢？ 你学了佛脾气还那么大啊，那这样他对佛法就没信心了，人家就不会相信佛法。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回答对方呢？其实你学佛的人哈，他不可能马上什么脾气都改的啦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看无始劫来的个性习气到现在，哪有办法你学佛几年的时间，即使二三十年都不见得全部改了，何况是啊，才学佛几年的时间，难道你这个个性习气就马上改了吗？这个是绝对不容易的事，那个要累生累劫下来，你才有办法，好身心才有办法改变呢。可是呢，要比没有学佛前要好，你要有这样的决心。我呢要慢慢进步，我要比以前好，我的今天要比昨天好，今年要比去年好啊，今生要比啊过去生好，我要胜过过去生，要有这个决心啊，要有这个决心啊。那当人家还不好的时候，不要去嫌弃人家。那有人就问师父了，那师父，人家不好的时候我不嫌弃人家，我不会嫌弃，可是他的不好影响到我怎么办呢？啊，他的嗔恨心是对我哎，不是对人家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他的嫉妒是对我哎，也不是对人家哎，那怎么办？啊，那就辛苦了，那你就要啊，那就要看你的功夫了，好，那真的要看功夫了。可是你这个到哪去都一样的，你的功课永远要做，这个功课永远要做。尤其是想修的人，就要有决心突破这件事情。你看看哈，当一个人他贪嗔痴三把火烧到我们了，如果他烧到别人，我们可以慈悲心在旁边看，啊，心里有慈悲心在看他这三把火在烧。可是万一是烫到你，那你就有没有慈悲心就很难讲了。好，那这时候烫到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想呢？就好像一个医生呢。他在医病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用说医生了，啊，我们一般平常人，你在看那个重病患，你看那重病患，他已经，啊，不管是什么重病，啊，那个肝病也好，癌症也好，啊，糖尿病也好等等，如果他到很严重的时候，难道你要怪他的病吗？你应该反倒是更慈悲心哈，看看怎么照顾他，让他啊病可以好起来，啊，即使我们没有能力让他病好起来，至少我们有慈悲心，知道说啊他这是病，啊，他这个是病，我们不可能去怪他你为什么癌症吧，啊，也不可能去怪他你为什么糖尿病，你会怪他的糖尿病吗？不会，啊，所以我们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看人家贪心嗔心很重的时候，不管是有没有对到你啊，或是对到别人，我们旁边呢都要有个慈悲心，因为他已经够苦了，啊，也已经啊，已经没有办法自拔了，啊，没有办法自拔了。像有些人那个排斥人哈，很恐怖的，啊，排斥有些人那个排斥人就是看到你就是不讲话，掉头他就走了，哦，那个这种才恐怖啊！啊，如果说有这种个性的，那你这个就真的要修起来。好，真的要修，要赶快绝照，不要这样。因为人生相处哦，相处就是个缘分，啊，相处就是缘分。哦，不要说这样子，啊，心里就是对你，一定要对人家，对他就是对人就是不满意。我看到你就是不讲话，我就走了。啊，好像是故意就是要气他，故意就是要排斥他，啊，那个排斥人家那个气氛哈，哦，那个气氛就让人家心里很难过。好，你当我们有这样，就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去对人家的时候，好像故意要让人家难过啊，故意要让人家烦恼，那感召未来的果报，就是人家就是未来呢就会碰到别人呢也对你这样，未来啊，好，然后未来生中别人也会变得也会对你这样，然后呢，如果严重了往生的时候那更严重，那就完了，好，往生的时候。因为你这样子恶业造多了，恶业造多了， 啊，就像上次我讲的，有些人那个脾气很大哈，都不改不改，那恶业造多了哈，啊那个往生的时候呢，全身就黑色，火烧出来的骨头也黑色，啊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在那个气这个气血很旺的时候，你根本造业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，那个才麻烦。所以为什么要修这个静心戒观法，就是戒观我们自己。我们现在在气血很旺的时候，千万要留意觉照好，不要造业，好不要造业，要给人家好过，给人方便，给人好过，你不要故意给人难过。好，我们看，所以五庭心观就是先观我们这个初烦恼，这前面讲过了，我们就不讲了。随起随至啊，那贪心起的时候就用不净观治，嗔心起的就用啊这个慈悲心对治，然后呢散乱心起的时候就属习观啊对治啊，这个等等啊，然后随分解脱。让烦恼不会继续起现行，烦恼不行啊。然后让我们的戒就开始慢慢清净了，因为这个戒的清净就是对，就是让我们烦恼对治到真的能够身心烦恼能降伏的，这个戒就开始清净了。然后以戒清净故，诸天才会欢喜啊，诸天欢喜。然后呢，善神卫护。如果戒慢慢清净了，诸天就会欢喜了，啊，而我们的善神就慢慢的就会保护卫护了，啊，善神就会卫护了，好，所以同样的道理啊，好，常常给人难过的人，哈，好，故意要给人家难过的人，你这样善神会卫护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好，可能还会扫你的脚，让你。走路很难过，好，这个是真的哦，这是真的。一个人只要他是行为不当，行为不检点，他又是持戒的修行人，不管你是持五戒，啊，四众弟子，不管是持什么戒，你行为不当，善神不是不卫护的，啊，善神是不会卫护的，啊，甚至有些善神他还没有修到。怎么很高，他只是保护你，他只是保护道场，可是呢他看你这样他也会生气哦，好，他也会生气哦。所以呢我们这个呢一定要常常的觉照，好，我们身心慢慢清净，就会诸天欢喜，善神卫护。第十，好，十者以修定故，举动审地，心不触暴，谦下柔和，忍辱无争。好，底下呢第十个呢，因为我们这个修这个定啊，所以我们觉照功夫就比较好，举动审地，我们的行为举止都开始慢慢觉察我们身心，我们是不是口不要去讲人家恶语，有些人啊去说人家的这个口舌是非啊，已经讲成习惯了，讲成习惯了啊！以前我碰到有一个啊，碰到一个老一个老菩萨，好，哦，五年前碰到他呢，他一碰到我就说某某人怎么样，某某人怎么样，某某人怎么样啊，东家长啊，西家短。今年我再碰到他，又是某某人怎么样，某某人怎么样。以前我就劝过他说，菩萨你已经守菩萨戒了，老菩萨你是受了菩萨戒了啊，他好像还是老样子，这可是脸色会越来越难看，看这个人的脸色哈，你不要小看这种哈，不持戒哈，不持戒你就一直这样子打妄，一直这样子去，不是打妄语，就是说人过失，好，一直像说人过失，他的那个声音哈就开始慢慢粗糙难听，声音会变质哦，啊，声音就开始慢慢变质，啊，然后呢，他这个整个脸啊就会越来越不好， 啊，整个状况就是越来越不好，啊，所以真的是看很多，大家一定要切啊，一定要戒观好。所以我们的举动审地，审地我们身心，心不要猝暴，就是突然暴怒。这个暴怒哈，是啊，就是属于那种啊，就是跟人家就是啊，就给人家很不好过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朋友之间就为了一个小事情吵了老半天，吵得天翻地覆，这个暴怒啊。不过这个暴怒对修行人来讲，因为有些人他在觉照自己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用压抑的压抑啊，啊，我不能生气，我不能生气，我不能生气啊，就压抑久了，突然受不了，他真的是会暴怒啊，会爆发，会爆出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用压抑的方式来走这个人路啊，好，或是啊。要用什么呢？一定要用法义来疏导我们身心，用慈悲心来疏导我们身心。我们不要用压抑的，我们当很气这个人的时候，你真的要用慈悲心来想，因为别人也是在贪嗔痴当中，他贪嗔痴哦，这个三把火已经把他自己烧得很辛苦了，轮回已经够苦了，大家也都是苦中人，那苦中人我们也就啊，大家也互相可怜了、啊。哎，真的轮回很可怜呢、欸。你们没有想过、欸，轮回真的很可怜呢、欸。大家在苦中人哦，你那就不要去气他了，可怜人家都来不及了，好、哦，还气什么呢？好、哦，还气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心里要常常这样想，你这个那种暴怒心就不会，有时候就不会这样子，因为。这个往往会发生在比较认真修的人身上，因为有些认真修的时候他是压抑的，哈，他们那我会劝导说，最好是用舒缓的，要用法义上去思维，不要用压抑的。你这样子的话，哈，才会真的修出身心的柔软。好，底下谦下柔和，忍辱无争，啊，谦虚柔和。啊，然后做到忍辱，啊，这个谦虚哦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最近我发现某某人他吃素，结果呢，他吃素的原因是什么？那是因为他说动物是属于啊、比较粗俗的东西，比较差的等类的东西，所以不要吃。那你这样吃素功德有没有？那等于是你把那些等于是人类是万物之灵，你其他的众生都是最差的啊，那你还那个分别心太重了，那这样子不是慈悲心吃素啊，因为素食你是要吃出慈悲跟智慧，要吃出慈悲心出来，你那个素食才有意义啊，真的那才有意义啊。如果所以刚刚讲的那种那就不好了，好，那就不好。那么谦下，我们谦虚，谦虚就是因为有些人他总是高高在上，啊，一个越有修行的人，他是越能跟越差的人相处，大家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那个大龙哈，那个大鱼啊，那个水清不能养鱼，意思是说。因为你在那个大的湖啊，里面什么动物都有，里面才会养出一条大龙或是一条大鱼，一条大的动物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什么东西都有，它能够容心容心里能够容纳的什么每一样东西，好，那你才能淬炼出一条龙啊。好，所以一个大菩萨呢，他大菩萨是处于世，隐于世啊。隐于人群多的地方，那是大菩萨，因为他心胸广大，他真的能去度化那个好，还很多贪嗔痴的人，好，那很多贪嗔痴的人就变成是他的资粮，他修行的资粮就是这些人，都你离开这些人去哪修啊？没得修，你离开这些状况很差的人，好，你怎么去修呢？没得修啊， 好，没得修啊。越是有修的人就越能够跟状况很差、嗔心重、贪心重的人相处，越能跟他们相处，就表示呢，他这个人呢，他是越有这种内涵。那这个谦下，就是要把我们身段放下，身段啊，身段要放下，你不是一个高高的身段。这有时候有一些人，他修行上有点小能力哈，他很容易这样，很容易哈，就是身段很高。啊，每次我看到这样的我那个啊，这个我就觉得很感叹，他这一关没有过，如果这一关没有过，那没有办法度化众生了，因为你身段放不下，你怎么教人家身段放下？啊？然后你连这个别人贪心重、嗔心重的人，你都没办法跟他相处，你怎么去教人家？教人家要包容忍辱啊？啊，连一个大局都顾不了啊的人，啊，你怎么去教人家去护持？啊，教人家心胸要宽大嘞。好，啊，连一个忠孝顺忠啊跟孝啊都做不到，你拿什么功德？去走以后的路呢？好，所以这个呢，谦下柔和是非常重要。柔和，一旦谦下，身段放得下，就柔和了，啊，他就柔和了。忍辱无嗔无争啊，不跟人家争啊，他身心呢非常的啊，如果他前面我所讲都做到的话。但忍辱他自然而成，他自然就忍辱了，好，也不会跟人家争，争长争短。好，这个藕益大师十大爱行里面就提到，假设人家都顺我的意，我要怎么样人家就要怎么样，那肯定好，肯定他的慢心就越来越重，那会害到他。所以圣人设化，就是圣人啊，他要度化众生，施设种种方便，他一定呢要找人来考验他，找一个人就是不顺他，哈，当一个有能力的人啊，他有点小能力啊，有点那种啊，这个自视比较高，啊，慢心比较重，佛菩萨就安排一个人哈，去忤逆他。让他难过，好，让他怎么样？那他呢，就会就是等于是挫折他，好，那这样子呢，他才有办法慢慢的学习到身段慢慢放下。假设说佛菩萨在这个时候还安排各种人去顺他，啊，让他去啊，什么事都很顺，那这样他的修行会越修越差，好，会越修越差，他呢。他只要一个人越顺哈，这个环境越来越顺利，他那个整个修行就越来越走下坡。好，以是功德增长智慧，临命终时，他方菩萨来迎神事，不遭苦患，诸天世人所共称赞。好，这边如果我们前面都做到了，以这样子的功德。我们增长就会增长我们的智慧，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啊，他方的菩萨就会来迎我们的神事，啊，然后呢不遭苦患，我们呢各种苦患就会减少，包括病苦，好，然后诸天世人所共赞叹，然后底下生于净土，见佛闻法永离三途受解脱乐，至于诸法，我们看44页哈。永历三途受解脱乐，至于诸法如经所说，汝当受行，成戒定根，根性名利，名为净心。好，这里就讲升到净土，啊，升到净土。这个生于净土，哈，这里应该比较，如果说是他方菩，如果是菩萨来迎。比较若这种功德力啊，比较是去弥勒净土比较多， 好，弥勒净土啊，好，弥勒净土比较多。那么这个是得天人的福报，一般人做不到。好，我只讲实在话，一般人要像这样是不容易的。好，那苦修很久的人呢，他也不见得做得到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现在这个五浊恶世，南屋的环境这么重，你要靠像好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好，这个是圣道门，能够到人天福，到天上的福报而升天的啊，现在是不多的啊。你不要有过失就好了，现在过失很多啊，真的是过失，能够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啊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寄语，啊，凡夫学道法，唯可心自知，造次向他道，他即反身谤。好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凡夫呢，他学修行这条路，道法，啊，学这个法，好，修行这条路，那么最好。你有什么修行的经验，什么样子的感应，唯可心自知，你最好心里知道就好，不要去跟人家讲。好，不要跟人家常谈论啊，我这样修得多好，修得多好。好，因为常常跟人家谈论，造次向他道，他即反身谤。你造次就是你的各种你的修行的过程，你的所有的感应事迹，你自己因为多少都会生出一些啊一些让你觉得很有信心的一些感应，那一直是一直跟人家这样讲，好，一直跟人家这样讲，然后呢就会讲说啊，我修得多好，我都修得多好啊，我能啊什么地方我到什么程度了啊，如何如何，像这个很容易发生在这种稍微中根气的人，立根气的人不会，立根气的人一定是非常稳定，他绝对不会乱嫌疑惑众，不会随便说他的能力怎么样，他可以看到什么，看到你上辈子看到啊，看到某某什么啊，然后呢要用什么能力去办什么事啊，那个这个都是比较钝根的人，然后他才会讲这样子的话。你真立根气的人，他非常内敛，会非常的内敛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常跟人家讲这些，他即反身谤，别人呢反倒回谤你，就造成一大堆的障碍啊，就会造成一大堆的障碍。这时候障碍排山倒海好来的时候，那就危险了。好，而且嫌疑惑众哈，你感召的信徒会非常多。好，人家说哦，某某师父你很有神通，好，某某师父你很有什么哦，那感召那个。现在人众生啊，真的是啊，他真的是比较会去跑那种都比较迷信这种啊。但一旦迷到这个神通哦，好，一旦迷到说哦，这个师父很有力量，这师父很有能力，这师父能看到你什么啊，看到你上辈子是什么，这师父能够看到啊，看到能够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个，你一旦给人家这种感觉去引导信徒相信你，然后让很多信徒跟着你走，啊，你会慢慢会发现往后啊，这业障会很恐怖的。等到晚年的时候，那业障排山倒海来的时候，那是跑也跑不掉。好，那跑也跑不掉。然后呢，往往这样子的人哈，你能他一定是慢心会非常重。然后呢，别人一闹他就受不了了啊，他就会气得啊要死要活的。所以你心性没有调好，就仗持着一些小小的福报能力，那然后呢嫌疑惑众，那就危险了啊，那就危险了。那个，所以呢，他即反身谤，到最后你会招来一大堆的毁谤。地观少言说，人众得人成，远众近近处，端坐正是为。 一个修行人呢，他闭关少言说，少说话，闭关自己的身心。人重德，好，我们呢要以德恨为主，德恨为主。修行呢要修一个德恨，好，修行一个德恨。这个我感受到这种修行人在成长过程，我的心，好，我真的是那时候那个很，我也蛮感慨的。像在四川五明佛学院，五明佛学院净美彭措法王，净美彭措法王，人家在问他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人家问他说，因为他往生了嘛，他往生是红光身现象，身体缩小，好，那他是真的是很殊胜的一位法王。那人家问他说，你这个在生前啊，在世的时候，人家请教他，你今生法王，您今生觉得有什么，就是你觉得可以，就是好，非常你欢喜的事情可以告诉人家的，好，你修行修到就是修的什么样子的那种境界，好，可以啊，让我们可以报道的，人家去访问他了。结果他怎么回答呢？我说我真的是没有什么修行，如果讲我今生可以有一件事情，我可以觉得自己很欢喜的话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他今生当中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情让上司不欢喜的。你看他这样子的，他从来没有违逆过上司的任何一句话，上司一交代他什么事，他就马上就去做，从来没有违逆过，这是他唯一今生他最觉得他对得起的修行的一件事情。他觉得，哦，那时候听到这句话很感动，哦，真的非常感动。难怪他今生红光生成就，难怪他今生能够这么成就。你看他那个听这个师父上师的话，是听到他是任何一句话都马上就去做的，二话不说，那是要多少的牺牲啊！别人哦，他传道法，马上就跑去闭关了，马上就跑去一个人独住了，马上就是要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怎么样有成就，我就是要如何啊？我就是要，然后就是不要受人管了。他不是哦，他就是这么认真用心的把上师的话全部去交办。你不要小看这个过程，是要多大的放下自己呢？那不容易的事情，孝顺孝顺最难再顺，虽有一份孝之心，可是没有顺的这个行啊，啊，因为这个在佛法里面哈，上师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所有的法义的传导都是由上师，所以那个上师功德力是凌驾三宝之上的，就是恭敬的这种功德力啊，他那种恭敬啊。这种恭敬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佛不可能跑出来讲话，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传法的这个师父哈，传法这个师父他就变得非常的关键，所以等于是万法之总持了，好，万法之总持，这在密教里面来看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往往是在身边的这个侍者哈，他是最能成就，如果他做得好的话，如果这个侍者。啊，就是跟着身边，跟着最近的，什么困难都去突破的，好，什么困难都能承担的，什么问题都能够共患难的，你这样子，他在修行上才有办法脱胎换骨，他要办法脱胎换骨，啊，因为他这个水源没有枯啊，水源没有枯，所以他的水源很饱满，就饮水思源嘛。那个法的来源，这个水源呢，啊，它的修行的这个起头啊，这个水源呢，啊，它的上师啊，这个水源呢，啊，它的固得非常好，它往后的源源不断的那个法水，源源不断的水流都一直往他的后世，往这个修行人的后世，往他的这个身心哈，啊，就是充满的，好，水源。不断， 啊，水源不断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啊，能种德能成。所以一个人，一个修行人哈，一个修行人，他除了把自己的身心觉照好，他的那个德恨啊，他的德恨，他一定要建立起来一个德恨。如果德恨没有，你再怎么修都没有用。好，远众静静处，端坐正思维。我们要远离喧闹的大众，要在静处，就要在道场里端坐正思维，常常思维。好，但自观身形，口误说他短。我们还有好好的观察身心啊，好行为，不要说人家的短。结舌少论量啊，我们呢就不要一直去跟人家的啊打量人家论量啊，打量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师父啊某某人，哎，他这某某人怎么会这样啊，某某人怎么会那样啊，这样子往往一句小话哈，就弄得整个团体一团乱，往往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损福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默然心柔软，无知若聋盲。我们要心呢啊，要默然，不要太常强调自己的能力，强调自己的什么功德，我们要默然。心柔软，这个能力要放下啊，能力要放下，心啊要慢慢柔软。无知若聋盲，好像觉得啊呆呆笨笨的，好像什么也不知道，无知啊。好，内自怀识惑，外表看起来是愚痴的样子，但是事实上内在是非常有智慧的。怀识惑，你是真实的，你是真有惑在身上的。好，是你是满瓶水不会响叮当啊，半瓶水它就会响，但是呢你身心是满满的饱满的智慧。好，头陀乐闲静，对修离懈惰。好，那就头陀行，这个头陀行啊，在古代是这样讲，那现在呢当然是不强调了，但是呢现在这个头陀精神要有，头陀精神在道场里要有这种精神，要有这种苦修苦行啊的精神，乐闲静啊，对修离懈惰。我们呢在这个修行上，我们该离开懈怠懒惰啊，要勤快的修。好，今天呢，好，我们讲到这边。